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陪伴大家一起来练习第72课，有点长的一课哈，听我们耐心的解说。72课它的标题是"心怀怨尤，无异于打击上主的救恩计划"，好，就是攻击了上主的救恩计划。那我们前面已经知道，上主的救恩计划其实就是宽恕，好，那当然这个心怀怨尤就是不宽恕，好，那我们看一看他第一段怎么写哈，他说。我们已经认清了小我跟上主的计划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好，那一样关键字是在"完全"这两个字。好，就小我的思维跟圣灵的思维是完完全全、里里外外的不同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他们都是根据一个前提发展出来的。那小我的思维，它的这个思想体系是根据分裂的前提发展出来的，一切的这个。动机啊，好，然后信念啊，还有情绪，都是围绕在分裂之上。那圣灵呢，它是根据合一的啊，这个一体性的思想体系哈，所以它既然前提是完全不同，那么由这个前提长出来的那些结果跟结论，也是完全不同的啊。那在奇异课里面，你越学就会越发现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，好。再复习一下，好，唠叨一下前面的这个16、17课，哈，你没有一个想法，没有一个念头是中性的。好，那他说不仅如此，哈，小我还是对上主计划的一个痛击，哈，它是很大的一个攻击，而且不予毁灭，绝不罢休啊。那实际上是因为小我他必须要去毁灭上主，他才能够从上主那边分裂出来，独立出来啊。因为一体性怎么会有一个开口，对吧？一体性它是没有开口、没有缺口的，没有一个门哈，所以它要出来，它就非得要把一体性彻底的破坏，我不可哈。那这也是为什么，就是我们对于分裂这件事情的那个追究会如此之深的原因。好，那第二段呢？他说小我的基本愿望是什么？哈，这里写得非常清楚，就是取代上主的地位，成为神哈。那包括你看，就是说我们在人世间，很多人他无意识的那个行为跟举动，其实就是要变成神呐、啊 就试图要去掌控一切啊、哦，甚至在宗教里面还要去命令上主，啊、哦，你跟他祈祷，表面上好像是你去恳求他啊、哦，但实际上你是在指导他啊、哦，你在指导他按照你的期望跟愿望去实现你的目标啊、哦。那如果真的实现的话，那岂不是你就变成是主，上主变成是仆了嘛？好、哦，他的上主都不上主了。好，那他接着说呢，事实上，小我就是那个愿望的有形化身，就是这个分裂的愿望，好、哦，取代上主的愿望的那个有形化身，好、哦，那也是这个愿望呢，从外面为心灵罩上的一层身体，好、哦，就是我们本来是心灵，那本来是没有界限的。好，那现在有了界限，因为套上了一个身体，好像就把这个心灵给箍住了哈，给跟其他心灵隔开哈，孤立起来。但其实心灵跟心灵本来是一体的，好，但是因为这个有了身体之后就分裂了哈，因为身体很多嘛，那彼此分离哈，那这些分离的身体其实就象征了我们在心灵中跟上主选择分裂，好，就是这些分离的身体哈。分裂的身体其实就是象征心灵哈，跟上主选择分裂哈，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些一个个的个体哈，一具具身体呢，它其实就是那个我们跟上主分裂的象征。所以结论是什么呢？这边很重要哈，就是你把身体当真的话，就等于在心灵的层次把分裂给当真啊。也就是你如果把身体给当真的话，也就是在心灵的层次把分裂给当真。好，因为身体其实就是心灵的一个象征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？第三段的中间，哈，他说让我们反省一下那些使你怀恨在心的事情，哈，就是心怀怨尤的事情，哈，哪一个不是涉及对方的身体所做的行为？哈，譬如说某人可能说了一句让你不高兴的话啦，或者说做了让你不愉快的事情啦，或者说他的行为透露了他对你的敌意啊，哈，等等。这些都算哈、哦，就说这个怨尤它是会投射的，好、哦，然后它会投射在身体上面，好、哦，然后让我们把身体当真，然后把身体当真的时候，你就反过头来把分裂当真啊、哦。好，那第四段的中间呢，他说你实际上已经把身体跟 你的弟兄混为一谈，好，然后把他们当成同一个东西，好，就是你看弟兄是看，不是看心灵的，现在已经看身体了。那小我他的这个指导呢，就是要不断的把身体当真，好，然后你会看到这一刻的重点，好，就是小我他不断的要我们把身体当真，好，然后那他但是第四段这边讲到一个很深的，他说这其实对上主的一种攻击，因为他的圣子若只是一具身体的话，他必然也是如此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然是效事于这个上主的哈。那这个创造者必然也会效事于他所创造的哈。就像这个父母亲跟子女哈，他们是彼此会相像的哈。那上主跟他的创造也是彼此相像的哈。不可能说是上主是心灵哈，然后是完全无形象的。好，这因为这心灵的本质嘛，就是没有任何形象。好，那他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却是一具具身体，好，然后完全是有形象，然后这个身体跟心灵的这个特质是完全的不同。好的，其一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他们一定彼此相似。所以，如果你看你自己或看你的弟兄是一具身体的话，那么你必也会把上主看成是一具身体。好，那在正文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哈，也是 Ken 他生前很喜欢引用的。他说："你很难把上主想象成是没有身体，看成是没有身体。"好，那的确，哈，你在宗教里面所看到那些神，哈，几乎我们都要为他塑像。好，那在基督教里面，虽然说他有至少有一块是禁止偶像崇拜，哈，所以不能为上主塑像，哈，甚至也不为耶稣塑像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说，在圣经里面的那个神呐，他其实还是有一具身体，而且跟人的那个特质很接近，他也是会说话哈，还会惩罚人，还会指使你在这个世界做这个做那个哈，这其实还是出自于身体的这个特质所在。好，然后下面第五段哈，他说，如果上主是一具身体的话，那么他的救恩计划会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死亡，因为身体它就是一定会走向死亡哈。那但是上主却故意把自己装成生命之主，而非死亡之主，岂不成了一个说谎的骗子？意思就是说，在宗教里面那些有形象的这个神呢，全部都是说谎的骗子。好，那因为身体啊，如果说他是一具身体，然后他把你也造成一具身体的话，身体的最终下场就是死亡，好，身体不可能久存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他还允诺给你救赎，好，他还认为他可以拯救你的话，那他岂不是在欺骗你？OK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第六段，好，第六段他讲到说这个小我这个在身体上面投射了很多罪疚，哈，那他竟然还用身体为你解围，好。就讲说这个人生苦短嘛，所以，既然就已经变成是一具身体了，就好好的接受这个事实吧，好，然后尽可能的这个及时行乐啊，不要轻易放弃身体所给你的一切，好，就像其实东西方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都有这种思维，好，就像李白讲这个"秉烛夜游"啊，晚上没有灯哈，也是要点蜡烛，出去玩啊，因为人生苦短哈。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可能只有我们现在的一半不到哈，那所以呢，生命中又有很多的痛苦嘛，好，去掉一些像是疾病啊，然后辛劳的工作啊等等，剩下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享受了哈。所以不要轻易放弃身体给你的一切哈，即使不多也要尽量争取啊。所以第七段他就讲到说，你所看到哈，有些人他会憎恨身体哈，然后折磨他、羞辱他哈。就是把身体当成是特殊之恨啊，把罪疚投射在上面。那有些人他只是爱恋身体啊，想办法推崇它、荣耀它，然后拿它来享受啊。那这个是把身体当成是特殊之爱。好，那实际上不管是特殊的恨或特殊的爱呢，没有差别。好，在其一个人看起来没有差别，它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。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要你把身体当真啊。那当我们把身体当真的时候，其实 按照这一课的标题哈，我们就是在攻击上主的救恩计划，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在攻击上主啊。好，那把身体当真其实就是攻击弟兄，也攻击上主啊。因为把身体当真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认可了分裂嘛。好，我们就选择了分裂啊，因为身体就是分裂的那个象征。那分裂呢，在小我的诠释又是对上主的攻击，好，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攻击，因为上主跟我们是一体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段哈。第九段给我们一个比较全面的整理哈，就是对于这一课所说的。那我给大家读一下。他说：“真理之光就在我们之内，是上主亲自将它放在那里的。外在的这具身体不该是我们注意的焦点，无形无相的存在才是我们的本来境界。只要认出自己内在的真理之光，就等于认出了我们的真实面目。”只要看清我们的自信与身体毫不相干，就等于接受了上主的救恩计划，而停止一切攻击。不论你在哪一个环节接受他的计划，那个计划就等于完成了。好，那么他说今天尝试的练习呢，就是要去意识到上主的救恩计划已经完成。好，其实也就是分裂没有真的发生的意思啦。好，然后呢？其实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静下来聆听上主，好，然后请教上主说这个救恩计划到底是什么？好，所以他这个祷词，好，天父救恩究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请告诉我，让我了解。好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。其实祷词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的，好，那主要是说你的这个心态跟心境是什么？好。那你的心态跟心境是我愿意放下这个小我的一切思维，然后我只是去聆听上主，然后看他要指派我做什么。好，那这个救恩的计划究竟是什么？好，那静静的等候他的答复。好，那不是先用头脑去给自己灌输一堆奇异的理论，好，而是只是静下来，好，然后空出你的心灵，好，那让上主来给你回复。那逐渐逐渐的呢，你会清醒过来，那不是一种刻意的，而是自然而然的清醒过来，明白过来，原来真正的救恩计划应该是宽恕，而不是攻击。所以任何带有分裂的信念的，然后攻击的意味的这个所谓的救赎计划，全部都是小我的。包括所有那些把身体当真，在身体层次上面去作为的救赎计划，全部都是属于小我。好，那最后一段他讲到是短视练习，今天短视练习呢，每个小时只要一两次就好，那他短视练习跟长视一样，还是试图去聆听，就是聆听那个，他大概是花一分钟的时间，闭起眼睛来聆听上主的答复，他导词是类似的，心怀怨尤，无异于打击上主的救恩计划，我愿接受他了。天父救恩究竟是什么？好，这个是短时练习的部分。好，那它跟长时练习一样的，其实都是，找一个时间，然后静下心，然后把小我的念头排除，然后去聆听，去接纳上主要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计划究竟是什么。好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72课，他说心怀怨尤无异于是在攻击上主的救恩计划。